弟兄姐妹平安。刚才主灵就一直说，才说你快去啊。嗯，我这半年来好像神让我们也经历一些的事情，所以呢，我在这些经历的过程中，神就把一些经文放在我的心里面。那我觉得我其实每一次的站在上面分享，我都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下去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不会再上来分享了。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你看我站在这里都很紧张。那我就觉得我一直就不是很想分享，因为这半年来好像这些经文就放在我的里面，好像有一个催逼，然后我每次都说我不能上去。所以我就说一个月又过去了，然后下个月我又会想起这同样的经文，同样的事情，那我就说我到下个月我就说嗯不行。所以我一直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后来有的时候就跟弟兄交通，那好像也受到激励，然后我就在大概两三个星期前，这些经文就还是放在我的心里面。所以我就跟神有一个祷告，我跟神说，如果这真的是出于你的，你真的是想让我去分享，你就让有两个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姐妹跟我说你要去做见证，我说我就去。我说我因为我觉得不是说出于我想来分享，因为我每次想到说教会在这地方是分享见证，我就想见证是什么？见证就是神见证我们，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分享是什么？分享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把它分享出来。所以我越来越害怕，我就不是很想分享，也我就觉得我分享什么呢？所以我就跟神求说，有两个人跟我说你要去做分享，我就去。但是我当我祷告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个是很难的，有谁平白无故跟你说哎你要去分享，这是很难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这肯定不成的哈。所以我也没有想太多，我就这么祷告了。那大概是两个多星期前的祷告。然后呢上个星期的时候，我就带着冯牧师跟冯师母去探望两个朋友，其实我们也很少这样去探望。然后那一天我们去探望的时候呢，我就开着我们家的大车，然后以前就有弟兄笑我，他说我开着我们家的大车呢就像无人驾驶。所以开着大车的时候，那天也没有下雪我记得。那我就带着我们最小的还有冯牧师冯师母，那在那一家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就 back out 我的 car，back out 我的car呢，结果他们那个出来的路就很窄，那我就 back out 的时候，那他们旁边是一个很深的沟，然后我 back out 的时候呢，我就没有看到，所以就倒到沟里面了。然后我们的车倒的时候，我就突然之间觉得是斜的，但是我觉得哎，神也恩待我，因为我对车不知道，出了状况我也不知道，所以呢我就觉得是斜的。然后突然之间，因为我的这边是高的，然后冯牧师跟冯师母坐的那个呢就斜的呢，我也没有觉得说 that's a big deal， 所以我只是觉得可能就是弯斜了一点。那我就突然就我就把他的车刹住，我就一点都不敢动，我觉得车是倾斜的。然后我就跟冯牧师说你快出去。所以冯牧师就出去了。然后呢冯妈妈呢，我说你能出去，然后他说小孩怎么办呢，然后冯牧师就帮我把小孩那个 car seat 给解开，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解开，他就开始着急了，他说我怎么办，解不开。然后我又一点都不敢动，我怕我一动车子就倾斜了。所以冯我就跟他说你两个手都按着，所以冯师母就两个手都按着，就终于把小孩子弄出来了。结果冯牧师第一个出来，他就绕了车，他就跟我说，跟冯牧师说，冯师母说，他说你不能从那里下来。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哈，因为我脑袋里面一直就很，因为不知道车很好，我觉得很单纯。所以呢冯牧师就把那个小孩子就抱出来，然后就把冯师母从另外这边出来，然后等他们都出来以后，我心就平静多了，因为我觉得大不了就我一个人在车里面。 然后我就也把车子熄了火，我就出来了。我出来一看，我就开始觉得那不好玩了。我们的车一个轮子掉了下面，那两个轮子已经悬空了，就是我这边的轮子为什么斜的，我现在才明白原来是这样子。我这边的两个轮子已经悬空在上面，所以差不多有一个轮子。那如果是我们车正好是大车，如果小车是绝对翻车，我相信，因为那个沟其实是蛮深的。所以我就哎，我就很平静，因为我说哎，都出来了，都平安了，我大不了就是这个车了啊，所以我没有什么。但是我一看这个车那就麻烦了，然后我就跟冯师傅说，你赶紧去拦车。所以冯师傅冯妈妈就说We need help， 有人经过车的时候，那就马上就有一部车停下来了，非常的奇妙。那我相信说，我回头就跟竹林说，如果你经过把你拦下来一点用都没有，因为这正好拦下来的这部车的人啊、他们两个黑人，那他们就马上就跟我说，你们需要 help 吗？那冯师傅说 We need help。 然后呢，那他们就，那我一看怎么办呢，他们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车子已经掉到沟里了，而且你出不来，这个沟很深的，我是一个很大的轮子，那我觉得我是说那就叫拖车。然后那个人就打拖车公司，他我也不知道怎么，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嘛，然后他就在打电话，然后其中有一个黑人很年轻，大概二十几岁，他就跟我说，你是不是 four way drive？ 我说是的。然后他说你可不可以再进去？我跟他说 no no no， 我说我不敢，因为我相信我一进去，如果我一开，那翻了我不完了吗？哈，我跟他说 no no no， 他说那你把钥匙给我。我今天再回想说，我说神实在是恩待了我们，因为我觉得说我今天不敢，他既然可以冒着生命危险，他敢，他说你把钥匙给我。然后呢，我就给他就进去，因为这个车都是，我想至少有35度是这么悬着的。那我想你在座的你有几个人敢这么去说一个无缘无故去帮助别人？我就跟竹林说，我说你敢吗？你到时候你肯定也不敢。我说我就跟他说我不敢，他说那你就给我钥匙，所以我就给他钥匙，他就进去，很奇妙。我相信那么深的沟哈，他就嘣就 back out 的，好像就开始。这个车子就开始出来一点了，然后这两个人就，这个人就放下电话，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开始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， 就指挥怎么样 back out。 结果大概是在，我相信在大概应该是大概10分钟之内，这个人就把我的车 back out 出来了，非常的 amazing。 然后回头竹林就跟我说，他说拖车公司都不一定能够帮你拖出来这个车。所以当我们坐上车的时候，冯牧师就，我们就很感恩，因为我们都很平安，而且车子也没有经过什么，也没有什么损坏，然后我们又平安的啊把它 back out 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在车上就说，神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知害怕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有惊也无险。所以我就坐下来的时候，冯牧师就跟我说了一个话，他说那你可以去做见证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不，我说我说不。然后我就还在车上还跟冯妈妈说，我说哎，其实我已经经过很多了。我记得10年前的时候，我工作的时候，我有天开着车，那时候我们是82年的 Honda Accord， 反正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不懂车，所以我就回来跟朱莉说，我说神说简单的人神也简单待他，说哎你不懂车，神说那就有帮助。我说如果你很懂车，我说说不定没人帮助你。我说就因为我不懂车，所以我有一次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工作的时候，我就开着那个车，然后开着那个 highway 上呢，就轮胎就爆了。可是我就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懂车，我也不知道爆了是怎么感觉，所以我就一直开到发现这个车子真的不行了哈，有什么问题，我就赶紧往旁边那条坡那个在路边。我当我车子一停下来的时候，有一部车就嘣就跑到我前面，然后他就退回来，退到我那地方，那个人就下来，一个美国人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像你这样的人，轮子坏到这个地步你还继续开。他说我已经跟随你一段时间了。然后我就突然觉得，为什么我开着车的时候旁边的人老看着我，然后我突然明白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也是冬天，所以那个人下来就帮我把车轮胎全部换好，然后我就站在那个地方，我说谢谢你，我就只知道谢谢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就觉得 很感谢神。然后我就记得大概是八月份的时候，竹林回中国，然后我就在那个带小朋友去 ice skating 的时候，在 Pepsi， 那车子开的都好好的，结果我一停下来了，然后我准备回去的时候，晚上车子就不能发动，怎么都发不动。那我就觉得哦，可能是那个 battery 不行，所以我就找到里面去找了一个美国人，那他就帮我 jump 找到那个 jump car， 可是他也 jump 不起来。那现在就没有办法，也不知道什么问题，他就可能说我的那个 alternate 坏了，那打火机坏了，那他说没有办法，你只能去修车铺。然后那我就他们就开始帮我打电话，就在打的那一刻，就突然在我对面的地方，停车的对面的地方，有一个车子停下来，有大概有四五个年轻人突然下来，就跑到我这里来，我就突然有点害怕，我说怎么回事？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，他说你怎么回事？我说我的车开不了，然后他就说你给我钥匙，然后我就把钥匙给他，然后另外那个美国人就跟他说我们已经试过了，他说不行，然后他就说他一打车，他就叫另外的两个年轻人，他说 pull your car over there， 他说你拿那个 jump cable， 然后那个人说我已经 jump 了，不行，他说要两个 jump cable， 你们听说一个车要两个 jump cable 吗？你跟从来不听说，从来没有听说过。然后那个人他说 trust me， 他说 I know that， 这个人就是非常有信心。然后那个人就乖乖的听着，就两个车他停到我前面，然后就两个 jump cable 一 jump， 嘣，那个车子就好了。所以呢，当那个人就交代我，他说你绝对不能停车，他说你现在就一直开。然后我就开的，可是我停下去弄我小孩的时候，我突然忘记了，我停了以后我坐起来又打了，那车又关掉了。然后我就想麻烦了，结果后来旁边有中国人，他说我可以帮你降，我跟他说不行，一定要两个，他说没有听说过，他说我就可以了，我说真的不行，他说我先试，他就降，他就是不行。然后一直等我，等到晚上结束的时候，溜冰结束那时候已经十点多了，然后别人再给我来了一个人，就帮我降起来了。当时我还打电话给毕成鹏，毕成鹏说过来，我说好在你没过来，我说你一个人也帮不上嘛。那经过这些所有的事情，神就告诉我一点，他给我一个 perfect timing。所以我那天车子坏了之后回到家里，就跟小朋友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小朋友就跟我说，他说是不是天使，我说 maybe， 我说神在 right time 差遣 right 的人，今天神就这个人就被差遣，他来帮助我。而且我每次都觉得神就是说，你看就是一个 right 的 timing， 如果我两次的车子都是这样的，我如果是就是说我如果是再过一下下，我可能就到拖的公司，我就拖掉了。但是就是在那个 right time 的时候，那就有人来帮助我，而且是 right person， 如果不是 right person right time 也不 work。 所以我就记得冯牧师就跟我说，他说你去分享啊，然后我就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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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说不行。但是就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突然我就想到我跟神的一个祷告，我说你要有两个人跟我说你要去做见证，我去做。哎，我就突然想起来，但是我没有跟冯牧师说。哎，冯牧师他就跟我说要我去做见证，然后我就在回头就想，我就说哎，难道神真的要我上去做见证吗？然后我就回来，我就跟竹林说我遇见的那个车的事情，但是我就不告诉他冯牧师跟我说这句话，因为我说我一告诉他，竹林就说对对对对，你去做见证，那就两个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我不能告诉他，我就没有告诉他。但是我就跟神说，还有一个人，我跟你祷告是两个人。后来那我就其实也就一个星期了啊，那个我就说那你也得给我时间准备。所以上个星期六的时候，我们中午坐在家里吃饭，我也把这件事情就忘记了。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讲起来，讲了很多的事情。然后竹林就跟我突然又讲起他父亲的事情，那他就讲到说，在他父亲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，那他父亲我公公大概有三年的时间都在 fight with cancer， 那在这里面神实在是恩待了他。那在他最后那个星期，我平常都不怎么主人打电话的时候，我通常都不打，我很少跟他说话，那更谈不上邻里有什么交通。那正好就在那个星期，竹林那天晚上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就主动跟他说，我也跟他说几句吧，因为我在想他已经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其实我那时候我也只是说，我平常打电话也只是说一些安慰的话，或者是随便几句话那样子。结果那一天呢，我的公公就跟我分享了一些东西。第一次在林里面，我就跟他有些交通，我就把我的 struggle 我就讲了，说我在中国经历的事情我就跟他说了。结果他就跟我讲了很多。结果他有一天他就跟他的孙女说，那他孙女后来就告诉竹林，他说，那我公公就说，他说在林里面是他第一次生命里面有最深刻的，在林里面有交通的。那竹林他就跟我说，他说神实在是给了你这个恩赐，他说你应该把它分享出去。其实平常也没有说这句话，他今天就那天就中午就特别跟我说，他说你应该去分享，好像无缘无故他就这样子跟我说了。然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到，我就跟他说我就告诉他我向神所求的，我说难道神真的让我去分享吗？因为今天我祷告之后有两个人就这样子跟我说你要去分享，所以我说我就去分享。所以这是上个星期六的事情，所以我说我今天站在这地方，我就分享说这半年来神有一节经文特别放在我心里面，那就诗篇第五十一篇。那诗篇第五十一篇是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是在撒母耳记十二章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，那是大卫的忏悔诗，是大卫与那个别示巴同室以后，然后他又借刀杀人之后犯罪，然后先知拿单来见他，那他就做的悔改的诗。这个诗篇五十一篇也是大卫对神内心的发出的一个悔改，一个呼救，一个哭泣。所以诗篇他五十一篇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面前，在你眼前行着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洁。所以第七节他说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呼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隐悦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第十节他说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所以我以前当我有什么，我心中觉得有什么罪的时候，我也向神发出像同样的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求你洁净我。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子，我在神面前流泪的哭泣，我在神面前发出这么最深的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，我说我知道我的罪孽，并且你常摆在我的面前，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洁。我每次读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，我读到这个地方为止，我觉得是一个忏悔的诗。接下去第十三节，大卫就说，他说十二节，他说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训你。所以每次我读到这节圣经，我心里就 murmur， 我就说，神啊，像大卫这样的人，他有什么脸可以说这句话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。他说罪人被归训你，我说像大卫这样的人他犯了什么罪，今天在我们中间你都好像找不到，他犯了奸淫的罪，他犯了杀人的罪。今天大卫祷告，他说前面有这么多的罪，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。我说神啊，大卫有什么脸可以说这句话，本身就是个罪人，他怎么可以有脸把他可以指教有过犯的人，把你的道 我每次都这样想，每次读这句话我就只说他有什么脸。但今天当我再在神面前悔改，当我哭泣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神就把这句话向我打开。圣经里面诗篇119篇13节，他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我就很感谢神借着这样的事情，他把这句话向我开启。因为就因为像大卫这样的人，他犯过这样的罪，但是神赐他救恩之乐，神用乐意的灵服侍他，所以今天他知道神的道是怎么样的，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的。所以他说今天他经历了，今天就像我怎么样在神面前哭泣的悔改，我怎么样在神面前说神我得罪了你。今天我就明白，今天不是我们有多好，今天不是说我有什么义可以在神面前。所以神就向我说，他说你不知道神的义，所以你就立自己的义，你以为你要凭着你的行为等到你变得有多好了，所以你就可以见证吗？你就可以把你的道指教有过放的人吗？今天神说，他说不是的，他说今天你不知道我的义。我的义是什么？我的义是基督耶稣的义，是因为你披戴我的义，所以你可以成义。今天不是你的行为，即便我们信主了，也不是你有多义，所以你可以称义。他说你不知道我的义，所以你就立自己的义。所以我那天我就突然明白了，我说神啊，你今天 sustain me， 你今天再赐我救恩之乐，你把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我就跟神说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于你。接下去他就说，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今天神叫我经过这些事情，经过在他前面痛哭流泪，我今天站在这地方，我就说神啊，你是值得赞美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等一下唱那个诗歌第386首，那就是尼托生弟兄写的。等一下我还没有分享完，所以我就回头在那段日子里面，我就特别的常常就在唱386首。他说你若不要橄榄成脏，他就不能成油。所以我就说神啊，难道你就叫我经过这些事情你就压榨我，你就要让我变成油吗？所以最后在最后一节里面他说，我要赞美，再要赞美，赞美何等甘甜。他说虽然我变赞美变流泪，甘甜比以前更加增，能有什么比你更好，比你喜悦可保。主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你能加增我减少。所以我很感谢神，虽然我经历了许多一些难处，甚至我觉得我在神面前是不配的，但神今天他 sustain 我，他今天又把我带到一个光景，就是以赛亚书40章29节到31节，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被重新得力，他们比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乏，行走却不疲倦，却不疲乏。所以今天经过这些事情，就像诗篇第5篇第7章说的，我真的是有一个 assurance， 我说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那今天当我再回头看，神说，他说当大卫这样子的，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训你。我就回头再重新的思考，说神啊，你的道是什么样的道呢？那我就把它总结一下我自己，当然不是说很完全，但是我就觉得，首先神告诉我，他说我是一个赦罪之道， 我是一个让你悔改的道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，主耶稣见到那个瘫子，他就看到他的信心，他就说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今天主耶稣他来，他说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来招罪人。他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。今天我深深的觉得说，今天我是个罪人，所以我需要主耶稣。所以每一次当我想到的时候，救恩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说，今天救恩临到我，让我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我是一个罪人。当我认识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。每次当我更认识神的时候，我就更认识我自己，我就更知道我有多么的需要神。我记得我现在主日学的时候，我就在跟小朋友一起在查约翰福音。那我们就在查第五章，第五章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，就是主耶稣医治一个38年的瘫子。所以主耶稣见到这个人的时候，就问了他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所以我就跟小朋友说，我说今天当你去看一个医生的时候，你病了38年，然后这个医生就问你，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你会怎么想？你说 ridiculous nonsense。 今天我们有病的人去看医生，医生跟你说，你要痊愈吗？我就跟小朋友说，我不要痊愈，我干嘛去看你？但是今天主耶稣对着一个瘫痪38年的瘫子，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这是圣经里约翰福音这么记载的。所以我就说，主耶稣为什么这样问，为什么这么问？我是今天主耶稣也同样的问你，我，你要痊愈吗？你要吗？也许你觉得我们还小，我们没有罪，我们不需要痊愈的。我说，但今天我已经41岁了，我说今天我在向神常常的时候，我就说，神啊，我要痊愈。因为我就看到我的脾气，我的性格，我们的习惯，我们生命里面许许的罪拖累了我们。所以今天我说，神啊，这些就像38年来我行走不了，我不能起来，我在那地方我不能站起来。甚至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罪让我觉得我们绝望了，但今天主耶稣这样问你，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你需要医治吗？那今天说，你需要，你就被医治了。所以今天神是一个赦免我们罪过的人，神也是一个医治我们的人。所以神的道是这样的道。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章16节，耶稣在拉撒勒的会堂，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所以今天主耶稣坐下来，他就说，今天这经要应验在你们身上呢。所以今天我深深的知道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什么被辖制的，我们有什么不能得释放的。今天我就跟神说，神，我要痊愈。我说，神啊，你今天报喜讯给我们贫穷的人，今天我们有谁被辖制？说，他说，你被掳的就被释放，你瞎眼的就被看见，你受辖制的就得自由。这就是神的福音，这就是一个赦罪之道，一个恩典之道，一个他也叫我们悔改。那第二个，我就讲到说，今天当我们被赦免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一个什么，一个生命，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神的道是什么道？它是一个生命之道。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10节，耶稣回答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他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，我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。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自己在劳碌。但主耶稣他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，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他说， 你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流到永远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八节，西门彼得，当主耶稣问他们的时候，西门彼得回答一句话，他说：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所以今天我深深的觉得神他是一个生命之道。什么道？大卫他说，他有我要把你的道指教给有过犯的人。今天神说他的道是什么？他是生命之道。所以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，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，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接下去我讲到的神的道是什么？是爱的道，他爱我们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很快就结束啊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罪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那接下来我就觉得，他说神的道是什么？是恩典之道。我就想到说，当我经过犯罪，当我经过在神面前痛哭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彼得他三次不认主，他并且发咒。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还没有到彼得那样的程度呢。但是呢，我特别看到一节圣经让我感动的，说神他是有怎样的恩典。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，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天使被去坟墓里面看主的妇人说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说他在你们之先要往加利利去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天使特别的跟妇人说，你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。所以就应该这么一句很小的字，平常也许我们就觉得带过去了，但是神让我今天在这里看到，今天神提名，因为他知道彼得是怎么样的光景，彼得今天怎么样的跌倒，但是他说彼得，因为今天他说彼得你要起来，你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兼顾你的弟兄。所以今天我说神啊，虽然我跌倒，但是若我悔改，我悔改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你就把我扶起来，我就知道你有丰盛的慈爱在我面前。所以我就说，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那最后我就分享到一节，我其实有很多，但是我觉得没有时间了哈。我就记得特别在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我有一天，那时候我心情非常不好，那有一天我的小孩子就睡觉之前，他就跟我讲了他在学校的 struggle， 他在学校的一些事情。那以前我的方法，我都会责备我的孩子说，那你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，那圣经怎么怎么怎么说。但唯有那一天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不管什么事情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说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好我也会那样，但是我在想说，如果你有什么缺点，我愿意帮助你。所以我说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站在那一边。就当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神就把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就放在我的里面，我就突然的流泪了。因为我觉得当我在前面几个月经历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心里受到控告，我知道别人也控告我。所以就当那一刻的时候，神就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，有神称他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所以在那一刻，我读了很多遍，我甚至可以把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都背下来，但是我一直都不能太明白，人家说这句话写得多好，但就在那一刻那一天，神好像就向我开启，他就让我明白说神是如何的爱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今天你跌倒吗？今天你不行吗？但今天说你是我的儿女。他说今天你做错了事情，只要你悔改，今天谁可以控告你？ 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因为我已经称你为义了。今天不是你有多义，不是你有多好，他说今天我称你为义了。有谁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因为神已经称他为义了。有谁可以定你的罪呢？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的人，不信主的人说你这个基督徒怎么样，今天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，我们常常也互相控告，互相指责，你看他怎么样，他怎么样。但是神天说，神说，他说谁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？谁可以定你的罪呢？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并且他复活了，今天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。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想分享说，今天神他又 sustain 我，他说即便你再强壮，他说你也全然跌倒，但是他说我会 sustain 你，我会重新叫你如鹰展翅，叫你奔跑，甚至比以前更好。所以我感谢神。所以我就说，重新今天在我们中间，若我们有跌倒的，你今天要站起来，因为谁可以控告你呢？神已经称你为义了，谁能定你的罪呢？所以我们唱诗386首。
姐妹平安，给大家报告个好的消息，我们昨天孩子生了，现在住在 Shandy Mission 那个 Medical Center。 昨天吗？前天。做爸爸太高兴，时间忘了。我们是礼拜四早晨去看医生，礼拜四去早晨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就检查，用 sonogram 在检查说那个孩子羊水有些低，羊水有些低的话呢，医生就说那你准备好今天晚上住院，我们要给他要引产。当时就想，那个议会的妈妈本来打算是下个礼拜才来，我们这个，然后的话我那个 camcorder 还在那个，我是从网上订的，还没有到呢。这个等于都没有准备好。然后我说医生你再啊，我说我可不可以跟我太太商量一下，我再跟你谈一谈。然后这个医生说可以，你去谈一下。然后医生又去跟一个 specialist 啊去商量一下。他说这个羊水虽然稍微低一点，也是 below normal， 但是还可以。但是那 specialist 啊，他们谈完之后，在下午啊1点多的时候就再跟我打电话，就说你们今天8点钟要去 check in 这个 hospital。 然后那时候还在上班，然后我说这个事情还是要当面跟那个跟议会讲一下。然后他是正好是有啊有姐妹以前也在我们当中聚会的 Christy 姐妹，她现在坐在我们当中，人家本来是来参加冬令会的，说住在我们家中，他们两个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。毕竟听到这个医生的想法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做一些准备。后来就把这个事情我就告诉了议会，然后就是赶快去跑去那个 surgery city 把那 camcorder 买下来。本来是因为好像台湾人坐月子特别讲究，有什么中药啊什么东西，他们一大堆东西本来都是要妈妈带来，然后啊又怕有点担心，说妈妈带这些东西美国人啊可能看到以后觉得怪怪的，再被海关扣下就麻烦。他说干脆是那个啊不要带了，就把它寄过来。然后等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就一大堆的箱子就已经摆在那个门口，我们就把那箱子给啊，那早晨要出门的时候一大堆箱子都已经寄来了。在我们然后是我就啊礼拜四晚上 check in， 然后礼拜五他就开始放一些药进去给那个啊给议会，让他做这个准备。第二天早晨8点半的时候就给他打那个催生的药，然后啊他就开始有些痛，因为我们在做准备的时候也是要求医生给他打那个 epidural， 从脊椎以下麻醉。啊，他至8点半的时候啊。他是开始催生药，然后等到10:50的时候孩子就生下来了。 他中间有痛过很多，他也是觉得做妈妈很不容易，想到我的妈妈，想到自己的妈妈。但我是觉得我怎么生孩子这么容易，一下就生下来了。他就是瘦一些啊，因为他在最后的两个礼拜要每个礼拜长半磅，他最后是啊剩下是5磅9盎司，然后是18英寸，都很健康。然后啊，我们在 baby shower 的时候啊，基弟兄送给我们一段经文，是在那个提摩太前书2章15节，说我给大家念好了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、爱心又圣洁自守，就必在生产上得救。然后孩子生下来以后，我们再跟神祷，很感恩心在祷告，就想到这段经文。然后太太说，那我有这么好吗？生得这么容易。我说这个刚才姐妹也分享，真正不是我们好，是神特别怜悯我们。我说这样好吗？以后接着生。我们的孩子名字叫潘瑞仙，他的仙字是我们家那个族谱已经定下来了，是我们家是德业成仙祖，诗书李后人，我那个这个记得住的。爸爸是那个叶字辈的，然后那个我自己是长字辈的，因为当时文革，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个家谱，他们不敢用。现在等到了我的孩子这一辈，我们可以给他起名潘瑞先，瑞是睿智的人，瑞有智慧的意思。我们做父母亲的，希望孩子能够从小能够敬畏耶和华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起一个名字，希望他从小能够敬畏神，能从神给的智慧。当时在孙台地以前，在议会从台湾来以前，带了一大堆那个准备做孕妇的衣服，大大的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我们年龄都大了，这个神不只给我们孩子，议会他蛮有信心，他我们会生孩子。他说他告诉我，他等到那个他知道，等到爸爸再去像以前那样爱神、爱教会的时候，然后神就会给我们孩子。然后他还告诉我，他说我们会生一个儿子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会生儿子？他说好像我跟我爸爸之间总是那个会有些争执，会有些。我爸爸是很聪明的人，我们在座人可能都领教过，你跟他讲什么都讲不通他的。这个做儿，你们跟他是好言好语的讲，我做儿子的我是很多时候没有耐心，我们讲起来有时候声音会比较大一些。然后那个一会说，我觉得神会给我们儿子，说给了儿子以后，让你会体会到做父亲的这个心情。这里是感谢神了，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弟兄姐妹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先做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，我们在你的家里高声的赞美你、敬拜你、歌颂你。求你在新的一年里，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教会，充满我们每一个羊群，让你的生命在我们教会里得到更好的生长，让我们在新的年中的时候，让我们每个羊群结更多的果子，结更好的果子，让我们来见证你、赞美你、荣耀你。神啊，也求你在新的一年里面保守我们的冯牧师，让他有个健康的身体，更多的、更好的把你的话来喂养我们羊群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今年自己感觉到在主日学，在周五的晚上查经，在弟兄姐妹的扶持中，我觉得我这一年是个感恩的年。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 很少有埋怨，我都是感谢主。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呢，就是我最主要的就是神创造一切，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。特别是陈弟兄来那个讲道，给我有很多的得着，就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，才能平安的度过一生。特别是我们得病的时候，如果首先是想到病，首先想到积极的要求医，那就是仇敌开始向我们被仇敌俘虏去了。首先应当是求神，让神来医治我们的心，再由医生来医治我们的病。任何时候把神的旨意要放在首位。我感谢神，在美国生活14年，我和医生的见面是一年一次，就是体检的时候。每一次见到那个医生，他跟我俩就是一个指头说我们见面了，一年见一次。那感谢神，那就是我的身体还可以，没有去什么第二次第三次的看病，不像徐弟兄开刀住院搞了好多。我就是一年一次的跟医生见面。在这一次我们回上海和来，也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。特别是我们那个查经组一个弟兄啊，他不管大事小事都是祷告，都是把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摆在神的手里面。所以我这次跟徐弟兄来去呢非常的平安，而且飞机很准时。我们从心里面讲，我们从来不带那个违法的东西，以前不带违法的东西才要打开箱子检查，这几次呢都是通道通过就 pass 过去了，也不叫我们翻开箱子。还感谢神，这次我们带了一个弟兄来，他跟我们一路走，我们就是照顾他，把他平安的带到他的这个女儿女婿的手中。那么我是在7月份的时候呢，就发现神创造我们，我真没想到这个4个手指头会那么有用。我有的时候想有用的时候，用的时候就没知道它的作用，痛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不能少。所以神创造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，神创造的全是好的，一个都不能少。7月份的时候呢，我这个大指拇就开始弯的时候，这个手指很好弯，这个大指拇就一弯的时候它咯噔一下，你竖起来它也是像这样弯哈，它竖起来跟这个不一样，那咯噔一下，现在是不响了，不叫了，它平常都咯噔一下。我想7月份它不疼，那我想也没什么，就不在意这个手指头怎么会弯，会这样咯一下咯一下的这样的，但是它不疼我就没有在意。9月份我们是回大陆探亲，在上海的那一阶段几年都是这样的，不要洗衣机也没有了，就不用洗衣机，都是我的手在把一些简单的衣服洗一洗，肥皂粉泡一泡。但今年的时候呢，这个洗衣服还用那个擦板，大家恐怕都知道那个擦板，没有洗衣机的时候都是用擦板，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可能不太知道了哈。Christina 恐怕他们你们都不知道的哈，那个擦板擦衣服，这个擦衣服的时候又是冷水，大家都知道上海你现在水龙头它不可能拧出来都是热水嘛，所以就是一个月的洗衣服就是冷水擦衣服，也没当时也没感觉什么，以前一直这样过的。回来以后4月下旬回来以后呢，这个手指就开始疼了，相当的疼，就是不能弯，就是我们真的自己体会一下就知道，我们刷牙拧毛巾开门把挤牙膏，很多的时候是这个手指头，这个手指头没有了，真是给我带来很多的困扰。那个时候毛巾都不能整了，不能整的时候徐弟兄要不在我旁边，我就用这个手呢摁那个毛巾，摁了以后摁了以后搞多了以后呢，这个手也开始有一点疼，我想不对了，那么就等他那尽量的就 不做这些这个手指头的事情。但我们家里六个人吃饭呢，那个早上总要做一点蔬菜或者切黄瓜什么，都是要用这个。结果到疼的时候，疼到这个什么程度呢，就是一点都不能弯。就是我是特别喜欢写信的人，打电话我觉得没写信那么清楚，我写信也很快，也就不能给我弟弟妹妹还有给我的叔叔写信了。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手指不太好，不写信，他们都说打电话吧。但是我自己感觉到，特别是在陈吉雄来的时候，大家知道他的那个讲道我是一定要记笔记的。那几天呢，我怎么样记笔记呢，就把它硬弯，弯到这个，那就像这样子就不能动了，这样子才能拿笔。我要像美国这些小孩子这样拿笔，我从来不会那样拿。而且我也纠正我的身子，我说你那个拿笔拿得不对，可是这次美国的大人小孩都这样拿笔，我说这怎么写得好呢，我们是这样拿笔的。这就是在陈弟兄讲到开始我就这样子，到结束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手搬回来，这个整个的记笔记的过程呢就完整了。但是搬的时候和弯的时候相当的痛苦，我自己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我求神，我说神啊你带领我，我有这个病痛了，你看怎么医治。正好陈吉雄讲的道又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首先要神来治我们的心，就是我不戒不躁。在这个不戒不躁的过程中呢，因为我就跟徐弟兄讲，那我们要看家庭医生。看家庭医生的时候呢，他是白科了，这个家庭医生是白科，就是内科外科什么科他都有的嘛。我心里就有点想，我想他能不能看我这个手，我自己感觉到呢，应该除了骨头以外还有这个筋和这个肌肉有问题。那个冯妈妈也知道我的手不好，以后就给我那个一个日本的那种膏药贴贴，以后也没见好。我自己也用那个麝香虎骨膏贴也不行。后来我就怎么办呢，在空的时候不做事的时候呢，大部分的时候呢，我就用那个热的东西敷敷，然后呢就手慢慢的搓搓，这种我心里不要太急，已经是这样的了就不能太急。后来就联系了家庭医生看，一进去以后呢，先量血压，这是他的惯例，量好血压以后就叫我给他看这个手，我就硬给他做了这个动作，他也看看而已，然后就叫我拍片。拍完片子以后又是一个多礼拜了，拿给他以后呢，他就说骨头有点肿胀，有点发炎，就叫我先生去买药。买了药吃了两个礼拜的药，那个药对胃还有点不好，我就忍了把它吃下去，一点都没有好转，而且相反的很，就是都不能弯了，你要把这个下面的这一部分捏得很紧，上面很用劲才弯过来。这我想这个时候不太，这个发展不太好。那我的认为是要看骨科，但看骨科还要有筋还要肌肉。那我的大女儿讲，她妈妈这个筋在美国没有这个词的。那我空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英汉词典，我先找我们的这个汉英医学词典，我就先找了个拼音筋，找到以后呢，它筋和肌肉的那个叫什么名字，什么马修，哎，它一样的。我想徐志超我找到了，但是你到那时候讲的时候，筋和肌肉它的医生分得开来分不开来，我说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已经找好了，我写在纸上。因为我们看医生比较困难的时候是我不会那个嘛。后来呢就小女儿讲，她我们这个米罗拉医院有一个骨科，就手指骨科的专家，他认为是很好的，别的人反应也很好。那么他就讲，他我小女儿跟他讲，他以为是我先生，是以为徐弟兄手不好。那天在买饭菜票的时候排队人很多嘛，他就经过他这个科呢，人比较少，一般我听我先生讲，他来的时候都是医生护士一串就来了吃饭，来吃中饭，他不是说一个一个的，他是一群就一起来了。来了以后他就讲，你是不是手指头不好啊，给我看看。那徐弟兄讲，他是我太太不是我自己，他就走过去，因为不能讲很多的话的，那护士也走过来了。后来他护士在坐过来问什么保险公司， 那一听那个保险，因为这个医院里只有一个保险公司，这保险公司呢又不在这个医生的，是医生不在他这个保险公司里面，所以那我们就不能够就是报销了，对吧？那后来他快吃完饭的时候，又叫这个护士到徐金雄面前来，他说我给你太太免费治疗。这样讲了以后，徐金雄回家以后就跟我讲，我感谢神。我说那联系了，他就联系了以后把片子也带好，大概在12月上旬的时候就约好了星期四带我去看。我也求神啊，神求你保守他能够医生的心有爱心来治好我这个手。后来到他那儿去了以后，这个助理医生看我这个手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先生翻译，他说我们一定能治好。我心里想，这样子咯噔咯噔的，没有听到左右任何一个好像弟兄姐妹有这种病灶的嘛哈。我也很怀疑，我的认为呢，因为有一个中国的朋友是针灸科的，他说你应该，万老师应该开刀把那个筋啊还怎么弄一弄。我心里很害怕开刀，这一手指头一开刀，我这个年龄能不能再还原就不知道，要开刀了不能还原，我的手就等于废掉了。后来他就来看了以后，就问了以后就回去跟他的主治医生讲，那主治医生就来看我了，就把他片子肯定已经看过了，也看过了。他助理医生先给我打一针，是长长的有一点弯，他说你不要怕疼。我心里想，这个手疼得这样子我都不怕，你说针打进来我不会怕的。打进去一弯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麻醉针。然后主治医生呢再来以后又是很长的针打进去，我也没问他，要是在国内我也得问你给我打的是什么药水，在这儿问了他讲了我又不懂啊，我先生也不懂，那就打进去，他说能好的，那我就很感谢他。我那天很感动，为什么呢？在美国我还没碰到过就是不要钱的医生，正好跟我们就碰上了啊，而且呢又是骨科专门的医生，那我心里想如果不好的话我还要再来找他，我就再上来谢谢他。回来以后就慢慢的，这个当然打针的这个地方两针很长的很疼了，慢慢我还是呢就是捂和那个慢慢的轻轻的揉，感谢主他好了。那这就是当然还没，但是真是好了，我现在拿臂不疼了，开始慢慢度过的时候，那个拿臂的时候呢他能弯，但是拿臂的时候这个地方疼，很疼。今天早上兄弟讲，但万老师你要见证了，我要手好了。后来说好了，那今天我就是五号在那个谈的时候，我就一边画一边写，他就不疼了。哎呀，这个手大拇指真是相当的重要，真是我这个不能少，神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你们下去可以体会一下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手指头如果疼的时候，你刷牙、开门把、拿刀、整毛巾都成问题。那我想感谢神，可以说90%是好了。那我这样，那马上就弯起来拿臂也不疼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，神在心中做工，你一年四季都是平安的，都是不惧不躁的，平安的度过一生。我今天讲的很平常的一件小事，但是我就希望，当然心灵不应该讲，我们也不迷信。不管遇到生活中什么事情，困难也好，病痛也好，我们把神的旨意放在第一位，我们就能平安，我们就能有出路。谢谢。
谢谢大家，我们时间到了，下一次如果你有见证，就下个礼拜还有一场，我们今天见证我就都交通就停到这里啊。我们唱一首诗歌，凡事要感谢嘛，凡事谢恩不住祷。